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落幕，神韵巡演台湾5天，售票20000；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2月5日至1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落幕。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2008年11月1日开始，历时38天，于12月8日圆满结束，共发表修炼交流文章530多篇。这些文章是从上万篇投稿中精选出来的。据参与筹备法会的明慧编辑介绍，其实好的稿件还有很多，但由于时间所限未能一一刊登，甚至有很多稿件由于大陆的艰难环境未来得及打字传送给明慧。这是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的交流盛会，偏偏都是实修的体现，海外大法弟子深深触动，许多台湾学员表示会在实践中更扎实要求自己做个真修弟子，生活中工作中更严格的依照真善忍的法理来衡量做事或思考事情先他后我。长期坚持向大陆打讲真相电话的傅女士说，看了法会交流稿件，印象最深刻的是大陆同修的成熟，在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能那么坚定，不等不靠，扎扎实实地做好3件事，在其中修炼升华。与往年相比，能明显感觉到大陆大法弟子整体提高了，形势也变化了，邪恶越来越力不从心，觉醒的人很多，等法的人很多。美国中部的法轮功学员左静表示，看了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不知道流了多少次眼泪，震撼于他们的正念正行，无论是面对邪恶正念闯出牢笼，或者是资料点遍地开花，从锄头到鼠标日夜赶做着真相资料，还是把讲真相劝三退，融于生活中的点滴，大陆同修的言行都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参与法会审稿的明慧编辑梁志表示，自己在阅读稿件时很受鼓舞，从中有不少收获，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今年的法会都比去年有进一步的提升，可以简单的从几个方面看这次大陆法会的影响和作用。首先，法会对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大家比学比修，对中共迫害者来说，这次规模空前的法会对其是极大的震慑和打击，对于社会大众来说，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法轮功真相、了解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的很好机会，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了解的那么深入，但是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陆的恶劣环境下，这么多大法弟子仍坚持信仰，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
神韵巡演台湾5天，售票20000。 享誉全球，被誉为国际顶级艺术表演的美国神韵艺术团2009年全球巡演即将展开，台湾未演先轰动，12月1日开始售票，短短五天不到，晚会票热销近20000张。主办单位之一的新唐人国际文化学会秘书长张瑞兰表示，神韵艺术团展现绝美绚丽的编舞，高科技立体动画天幕，观众决定买好一点的位置，享受一场顶级的艺术响应。张瑞兰表示，台北场假日好位置的票都快卖完了，高雄场的票也超过一半。台南宇城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夫人黄丽雪认为，看神韵是投资心灵的基金，能让内在心灵成长，精神富足。这次他慷慨地购买10张最高价位5000元的票，邀请亲人和他所感恩的人同来观赏。他说，神韵演出的故事告知世人一定要走正道，修善念，唯有这样你这一生才能够有保障。2009年神韵在台湾的演出场次将从2008年的25场增加至37场。巡演城市除了台南、台北、台中、嘉义、高雄，今年增加了新竹，总座位数9万。截至目前，购买高价位的观众比以前更多。张瑞兰表示，两年巡演下来，神韵口碑已经传遍全台。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7日在马国北部城市槟城圆满召开，全马各个地区和新加坡部分学员出席了这次交流会。20位法轮功学员上台分享了他们的修炼体会，他们大多都提到了自己如何在旅游景点向中国游客和本地华人讲真相，在面对常人的无理和专横时，如何提高自己的心性，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在交流会前夕，约200位法轮功学员来到槟城著名旅游景点植物公园举行弘法讲真相活动，并于公园正中央的小山坡上集体练功，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背景。
第七届大马国际商品展销会于12月3日至7日在马来西亚绿野国际展览及会议中心举行。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巴达威4日上午主持开幕仪式，并在参观展出摊位时接受了参展商之一的博大出版社捐赠的介绍法轮功书籍。博大出版社代表向首相和首相夫人解释，这是关于一种对身心有莫大益处的气功法轮功的书籍和 DVD， 也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巴达威主动握手道谢。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于12月4日、5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芬兰法轮功学员在与会者必经之路的芬兰议会大厦前以及会议宾馆附近的路旁和平请愿，提请与会者关注中共协党9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呼吁共同制止迫害。有些议员经过时接过学员手中的真相传单，并对着站在雨雪中的学员们竖起大拇指。全世界有70个国家的外长及首脑参加这次会议。
12月6日，美国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在加州奥克兰市中心举行的第9届假日大游行，为现场10多万观众带来法轮大法的美好。身着中国古代汉服的天国乐团成为游行中最引人注目的队伍。天国乐团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委们也情不自禁地拿起了手里的相机拍照。游行主委雷佛普尔表示，今天的观众人数打破了以往的记录，有超过10万人现场观看了游行。他说，法轮功的乐团表演出色，他们非常优秀，我在其他游行活动中也看过他们的表演。
12月7日，第36届传统巴尔的摩市长圣诞游行由近130个不同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市长希拉·迪克森的引领下穿过闹市区的大街小巷，历时近3个小时。 由腰鼓队、神韵晚会花车和舞龙队组成的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给寒冷的冬季带来一股暖流，引来观众阵阵喝彩。
12月6日，美国德州加伦市亚裔艺术节在西贡购物中心大厅内举行，法轮功学员表演的舞蹈和舞蹈功法演示赢得人们称赞。除了介绍法轮功的资料，学员们还准备了明年神韵艺术团来达拉斯演出的信息。德州达夫地区法轮功学员在6日参加了理查逊市早晨和阿灵顿市傍晚的灯光圣诞节游行，他们精心制作的神韵宣传花车所到之处赢得人们不绝于耳的赞叹。
12月7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澳洲百思市年度圣诞节大游行，由4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是参加这次盛会的唯一华人团体，每隔3至400公尺就会有播音员讲述。法轮大法展现了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与文化，在80多个国家，有1亿多的学员通过修炼真善忍来提升他们自己，他们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百思市的人们。据主办单位表示，每年大约有25至30万民众到现场观看。
11月30日，法轮功学员来到法国的第二大城市里昂，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所在地的人权团体赶来支援，由欧洲天国乐团开道，紧随其后的是由法轮功学员和有关人权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沿着里昂市的共和国大道，经由雅各宾广场，穿过闹市区，最后到达里昂市政府所在地的特鲁广场。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府广场进行了五套功法演示。
圣诞节即将到来，新西兰各个城市陆续展开庆祝圣诞的游行活动。11月29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罗托如阿举行的圣诞游行，天国乐团首次在此城市演出，受到观众们的欢迎。
11月29日，南台湾志工运动大会于高雄中山大学隆重举行，天国乐团分为两队，大会乐队主掌全程活动伴奏，另一支身着官服的乐团担任校乐队伍前导，负责引领会旗及运动员进场。主持人高雄市志愿者服务协会总干事许惠美以感动的口吻介绍，我们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演出。
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大法弟子赵国吉，男，63岁，住巴中市巴州区小东门社区。2007年3月19日被巴中市江北公安局国安刑警绑架到巴州区看守所，被迫害致重病，还被非法判刑5年，于去年10月18日被秘密送往四川乐山第五监狱。赵国吉双脚不能行走，瘫痪在床，骨瘦如柴，监狱未不承担责任，于今年3月20日送回家中，赵国吉于10月18日含冤离世。
上海大法弟子江勇最近被提篮桥监狱六监区副大队长樊振群、恶警徐猛等6-7个人同时使用电棍长时间电击并殴打。江勇的嘴被电击得肿大出血，耳朵被电得皮焦肉烂流水，身上多处被电焦流血。即使折磨成这样，恶警仍不放过他，继续将他全身捆绑在木板上，致使江勇双腿麻木，不能正常行走。
黑龙江省大法弟子费金荣，男60岁，曾是双鸭山市审计局一名干部，在1999年和2002年两次被非法劳教，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三年，两次都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也叫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在劳教所，老人受尽凌辱，受酷刑无数，劳教所还将老人非法加期130天，2005年5月末才释放。今年11月22日，费金荣与戴雅荣到鹤岗市绥滨县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又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进绥滨县看守所。目前两位老人绝食抗议，到12月7日已经8天了。
近一段时间，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监狱的大法弟子，在长期迫害下，多人出现严重身体病状。47岁的哈尔滨市大法弟子王江，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监狱的三大队，由于身体病情严重，已被转送到监狱医院关押。30岁的齐齐哈尔市大法弟子张健，身体极瘦，走路非常困难，像木偶一样，上下楼得有人搀扶。大庆采油漆厂大法弟子朱洪斌，由于长期关押，现在身体严重虚弱，面色蜡黄，身体枯瘦，说话行动都非常困难。大庆市成峰庄大法弟子江德荣，在一年多前就被迫害成肺结核的症状，胸腔积水，如今人瘦得皮包骨，说话行走困难，睡觉喘不上气。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山东日照市莒县大法弟子陈志达，12月3日在果庄乡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常人报告。果庄乡派出所将陈志达非法劫持到县公安局。第二天下午4点左右，莒县公安局恶警又对陈志达非法抄家，将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籍等私人财产抢劫，并强行绑架陈志达的妻子韩玉红，家中只留下年仅4岁的孩子。
兰州监狱将杨英海、蒋春斌、李福斌、魏清柱、常举斌、蒋明辉关禁闭23个月。这些大法弟子被戴上了手铐脚镣，有的被戴上穿心手铐脚镣，弯腰90度走路。现在还有学员被关在禁闭室，他们不向邪恶低头，有的写严正声明而被关禁闭室。张荣从去年12月以来被监狱软禁至今，骆秀峰从今年4月被铐在电线杆和铁架子上，现在仍然有3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兰州监狱。
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张作斌，男50多岁，西岗区黄河街71号居民，2002年3月失踪，至今已经6年多。张作斌曾在位于中山区老虎滩附近的华联客舍工作，亲属到单位询问时，单位有人表示，失踪那天上午10点左右，有3女1男到单位把他找了出去。张作斌至今下落不明，家人亲属都很着急，请知情者积极提供相关消息。
60多岁的汕头市大法弟子黄美云，12月2日发真相资料时被一不明真相的常人举报，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汕头市拘留所。希望见到此消息的汕头市大法弟子集体配合加持黄美云摆脱邪恶，同时对不明真相的世人及恶警讲好真相。
山东庆云法轮功学员赵俊香于11月24日被610恶徒非法关押，现下落不明。赵俊香今年已经3次被非法绑架关押。恶警李光荣上任以来，经他手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近30人，其中段桂霞、张艳华、黄平顺等被非法劳教，罚款金额累计达10几万元，对这些家庭的伤害更是难以估计。近日得知，恶警李光荣的前任、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孙建国现在已经是肝癌晚期。孙建国在庆云610紧随恶党迫害大法，欺压良善，身遭恶报且祸及家人。 希望李光荣等人员赶紧迷途知返，痛改前非，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以免重蹈孙建国的覆辙。
本周23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7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派出所所长的宗旨，不给法轮功找麻烦。在辽宁锦州地区某乡派出所新调来了一位所长，上任一年多了，多次接到诬告法轮功的报告。他虽然每次都去，但是从没抓人。最近他又接到诬告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报告，他开车直接来到这位法轮功学员家，进屋就对这位学员说：我这是第一次来你家，可我认识你，因为以前有人告过你，我开车去了，车就停在你附近，我看见你在贴在发，但我都当没看见，等你贴完了发完了，我也完成任务回所了。今天我来你家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同时也告诉你，这是我第一次来你家，也是我最后一次来你家，让你放心。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吗？因为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所以我有一条宗旨，就是不给法轮功找麻烦。独转法轮，起死回生。河北省唐海县唐海镇的陈老汉今年50多岁，练了20多年的其他气功，仍在气中徘徊。今年年初得了糖尿病，就架起了双拐，7月份开始卧床不起并尿血，去唐山大医院住院也不叫好转，回来后又联系输液，依然尿血不止，尿血4个多月也找不出毛病，都说是糖尿病并发症，血管都尿瘪了。后来大夫找血管找不到，就不给输液了，说是另请高明，言外之意那就是等死吧。因为家里穷，没钱治病，也只好这样了。就在这档口，陈老汉的老伴从自家门口捡到一张法轮功的传单，没路可走的情况下就照着做起来，告诉老陈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找出几年前收藏的转法轮让陈老汉看。陈老汉半信半疑，也没往心里去，白天看点书，晚上默念几句。说也奇怪，第一天感觉轻松了，第二天尿血少了，第三天血管鼓了，第四天不尿血了。可此时老陈手中的转法轮刚读了10几页，到第八天发稿时，陈老汉手中的宝书已经放不下了，他表示一定要看下去，盼望能早日康复下床。这次经历使全家人及认识他的人发自心底相信了法轮大法是神奇的功法。河北衡水金东园迫害教育系统大法弟子遭恶报。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教育局法制科金东园40岁左右，多年来紧跟共产协党，参与迫害本区教育系统的大法弟子，特别是今年奥运安保期间，竟派专人到各中小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大会，宣读诋毁法轮功的文件。11月24日早，金东元突然死亡，此前没有病症。金本人去年再婚，房子分给前妻，自己租房住，下场很凄惨。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经过多方营救，被非法关押了两年多的法轮功学员蒲东伟，日前携三岁多的女儿顺利抵达美国，与妻子娄宏伟团聚。重获自由的蒲东伟表示，出来之后才知道有这么多的个人和组织为营救自己做出了努力。他深深感谢世界各地关注和帮助过自己的善良的人们、政府和组织，并希望所有在中国大陆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能早日获得自由。蒲东伟从1996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2006年5月19日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从家中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半。
12月2日由记者吴江介、欧洲议会自由党、台湾民主基金会三方共同主办的2008年中国人权国际会议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总部召开。主持研讨会的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则表示，当前中国最大的迫害是针对信仰团体，特别是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一种群体灭绝的行径，国际法庭应该对此立案。会议的主题是评估奥运会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向联合国提供报告，以审查中共的人权迫害。12家国际人权机构和数位资深欧洲议会议员参加了该会议。欧洲议会自由党团主席格阮穆·华生先生在开场致辞中指出，在中国有 60% 多的酷刑案例和法轮功有关。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代表发言特别提到了在奥运期间、奥运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如法轮功学员许娜、刘进被迫害的事实。
12月6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国际大社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举办的纪念世界人权日集会。法轮功学员山田女士向人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无故被打压，以及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人权侵犯，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的卑劣行径。
12月7日，在国际人权日的前夕，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前，举办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九年的迫害，同时将4600万民众退出中共邪党的信息传递给德国民众。活动得到过路民众的支持，了解真相的人们签名声援法轮功。
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前夕，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与全球18国300多位政要联署致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联合国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全球百万签名反迫害于2008年1月起在香港启动，获得全球133国135万多人的联署支持。
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 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彻底解体洗脑班与同修切磋。一、为何被绑架？临近奥运的前几天，我突然被绑架，表面上是因为一长期被跟踪并与我属同一派出所辖区的老年同修提着一个较大的提包到我家，不到20分钟，邪恶就带着摄像机非法闯进我家，翻他的包，在没有找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强行将我们带到派出所，当天就把我们送进了当地最邪恶的一个洗脑班。现在想起来，这一切与610的阴谋有直接关系，因为前不久两个邪物的人突然提出要与我见面。还有一个因素也许是我自己求来的，因对于洗脑班的情况大家都感到很迷惑，很多同修进去之后就被转化了，特别是当我听说我们当地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年同修从监狱出来后就直接送到洗脑班，最后还是写了东西才出来的，我脑中曾冒出一个不好的念头，本地其他邪恶的场所我基本都去过了，这个洗脑班究竟是咋回事？当时没有意识到应该把这个不好的念头及时的清除掉。再有就是自己的干事心，强加于人的心，党文化的东西在我身上还很多。这次从洗脑班出来，听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才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很多不足。以前看对澳洲学员讲法，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是，没有向内找。二，整体配合的力量。同修在营救我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整体的配合，在讲真相救众生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由于我多次被绑架，给家人带来很多伤害，同修想尽办法多次找到我父母、丈夫、儿子、妹妹，给他们讲真相，鼓励他们去派出所街道办610要人，同时他们到我所居住的小区发真相资料给派出所街道办610，以及我原单位写信打电话给邪恶发短信。在洗脑班我绝食反迫害，他们在给我灌食时把开口器放到最大的位置，有一次我差点窒息，一想到还要面临以后的灌食就不寒而栗，就想放弃，但脑中马上有一念立即否定了，害怕的那个人不是我，我不会有任何事，心情一下就轻松了。之后他们对我就没有那么邪恶了，完全是应付了事，我真正体验到了师父讲的，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见精进要旨博大。三，洗脑班为何能长期的办下去？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心促成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在给这个邪恶的场所增加能量，邪恶叫嚣不转化就出不来，被抓的学员就先把自己的正念都放弃了，
导致邪恶的场加大。我认识的有两个同修在发资料时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没转化，可是在后来的一次绑架就直接送到了此洗脑班，两个人都违心的转化了。在我身边凡是进去的同修，除了不转化一直关在里面的，还有一个就是曾经通过绝食闯出来的一个同修，但在去年被绑架后也失去了人身。有一个在我们认为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年同修，今年夏天我才知道此事，从监狱直接送到了此洗脑班，出来时还是写了东西。还有一个同修在劳教所三年出来后被送到洗脑班，他听别人说不转化要判十几年，最后还是违心的转化了。那么旧势力就有话说了，你看他们到这里来都转化了，这个洗脑班起的作用太大了，就不断的给他们输送能量。常人中的表现是拨大量的资金给他们，学员不断的向邪恶转化，也就是不断的在给邪恶增加能量。一次在与洗脑班的工作人员谈话时，他们嘲笑我说，有一年过年因没有学员了，他们就放假回家过年了，他们觉得好笑。这正是针对着我们学员的漏，没有认清这场迫害的实质是邪恶操纵人迫害修炼人，而不是常人迫害常人。我们从根本上去认识这场迫害，才能想清楚如何去解体它。其实他们在转化我们的过程中，都是在我们哪方面有漏下手。我的儿子今年刚高考完，正在等通知。他们说，你不转化，我们出个证明叫你儿子读不了书，我叫你儿子生不如死，你们是反党想推翻政府，你不转化我把你送到监狱去，判你十年八年的。因我被迫害没有工作，他们就想在经济上来找我的漏，当着我的面发给两个陪教一人100元钱，并对陪教说，你们陪他，指我输液辛苦了，这都是花他丈夫的钱。恶人还威胁我说，你写了奥运结束就放你回家，你要认为好就在家练，没有人管你，不然就长期关押。如果我们执着于亲人的前途，执着于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损失，怕进监狱受苦，我们就过不了这个关。修炼的路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当我们把心放下，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的念头，一切都会发生改变。通过这次经历，我感到一切的迫害都是冲着我们的人心来的。目前洗脑班的同修很多都看清了邪恶所用的伎俩，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正念很强，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被邪恶恐吓后进去不久就违心的写了不该写的东西。九月底有一个大法弟子未绝食也未转化正念回家，从他长出的白发可以看出可能被关押了3-4个月。我回家的当天，同时有4个同修离开洗脑班，有一个老太太未转化，另一个不知道她的情况，还有一个6月份进去的，8月违心的写了转化书。当时邪恶恐吓他，楼下来了很多警车，你不写就直接送你到劳教所，写了就可以回家了。他的陪教都以为9月20多号就可以回家了，他还是在里面4个月后回家的，还给自己留下了遗憾，痛心啊。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说，知道转化意味着什么吗？其实神看到的是，出来揭露迫害是承受不住了啊，求出来的心才是真正放不下的执着呀。大法弟子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向邪恶转化，即使是为了揭露迫害，那揭露迫害本身也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最终目的，所以不能叫还没有完全去掉常人心的其他学员效仿，更不能在学员内部网站对学员宣扬。其实我们在承受孤独、寂寞、痛苦，坚信大法时，师父就在给我们演化功，同时我们又在用特殊的方式证实法，救度众生。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如何体现我们对大法的正信？在我们遇到的关难时，如何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而且是必须要过的关，我们才能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慈悲众生，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修炼的机会，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了师父对我们的期望。四， 如何解体洗脑班和营救被关押的同修。洗脑班里面大法弟子的环境非常恶劣，他们之间互相不能说话，点头都要遭到恶人的训斥。本地有同修对营救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的同修做了很多努力，我把自己的认识提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无论我们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要从思想深处信师信法，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排除抵制，不转化就要被长期关押或送监狱这一旧势力强加的观念。师父讲，真金越来越显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真能放下生死，什么执着都不存在了，它还存在越来越不行吗？还存在让你转化吗？还存在让你这样那样吗？如果那劳教所几百人上千人大家都能做到这样，我看那劳教所他敢割你们吗？话是这样说，不在那个环境中说起来好像容易，所以师父在这里讲法就不愿意讲那的事，那里是很难。但是不管怎么难，你们想到你们的未来是什么吗？你想到将来的果位是需要伟大的威德为基础吗？你想到你要得到的是正式过法的神佛正果吗？真的是因此把人都放下了吗？真的金刚不动的无执无漏了吗？真是这样，你们再看看那环境是什么样，看上去表面好像是人的表现，实质上不是，是修炼到那一份上了，真正达到那个境界了。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一再教导我们多学法，用心去学法，我们真正把法装在了心里，一切执着都会化去，根本就没有邪恶生存的空间。二，建议凡是去过洗脑班或了解洗脑班情况的同修，彻底揭露洗脑班的罪行，使其在社会上公开的曝光。在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师父评语》中，师父讲，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三，整体配合营救被关押的同修。陪教人员是由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单位或乡镇抽调的，也有是失业人员。陪教每个月工资600元至800元，个别人会更高。法轮功学员每个月给洗脑班至少交2500元的生活费。陪教的工资都是由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或学员家属支付的。每转化一个人，陪教至少可得500元奖金，洗脑班便会得到一大笔可观的奖金。对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单位应深入细致地讲真相，打电话写亲笔信记真相资料，不能再给洗脑班交款配合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另一方面，做家属的工作也是我们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很重要的一部分，配合家属去街道办事处找610相关人员，以及到洗脑班去要人。对于非法关押时间较长的、迫害特别严重的学员，可以通过请律师的方式给律师界讲真相，解体他们的违法行为。要想办法帮助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树立起正念，持续地给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发正念。
慢，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打破地区观念，正念中形成整体。我个人看到，在各地正实法、讲真相、反迫害中，有一些地区性的不均衡现象。有的地区做得真好，当地的局面改变很大；有的地区长期以来迫害严重，在讲真相方面留下很多空白。即便在同一个省份，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建议讲真相做得好的地区的同修，尽量能打破地区观念，在自己地区做好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正念支援那些大法弟子少的地区，救度那里的众生。特别是在思想中破除地区观念后，大家的正念更能连成一片，更能形成整体合力。同样的，大法弟子少的地区的同修也不要带有地区观念，觉得这只是我们地区的事情。现在的讲真相方式很多都可以用来向异地讲真相，比如手机短信、手机语音录音电话、网络讲真相方法、寄信等等。有的地区曾出现同修不幸被大面积迫害的局面，这时如果大家合力突破，集中力量营救，对于当事同修的支援是非常大的。有的地区是邪恶的劳教所所在地，揭露该劳教所的恶行，向该劳教所周边民众揭露邪恶，向劳教所上级机关所在地揭露邪恶，向劳教所所在省份的各个地区广泛揭露邪恶，是全省整体大法弟子的共同责任。有的地区是邪党地区一级机构所在地，或省一级机构所在地，或所谓中央一级机构所在地，对于当地的大法弟子的压力相对大一些，需要各个地方大法弟子心怀整体，有形无形的配合起来，向这些地区讲真相，向邪党机构人员即610公检法人员加大力度讲真相。打破地区观念也是突破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的一种体现，可能也是大法弟子大面积救度众生的愿望的体现，是彻底解体邪恶的心性状态的一种体现。同时建议不影响到遍地开花单线联系的一些原则，主要是在心性上突破，大家正念形成整体，过程中自然也会有很好的做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好人但不执着于做好人。最近经常看到同修放下人心，得到常人的认可，我为同修高兴，但同时又有点担心。有同修菜做得很好，家人不在外吃饭，有同修把儿媳照顾得像公主一样，有同修为亲属大把花钱等等，我个人认为是不是有点过，太执着做常人中的好人了。修炼人从常人中的好人做起，做更好的人，常人达不到的那么好的人，不能在做好人的问题上混同常人。我认为作为修炼的人，懂得顺其自然，遇事向内找，替别人考虑，不与常人争斗，大大方方的修炼就可以了。这和包揽全部家务等等是两码事。作为修炼的人，修心的同时，我们有好多事要做，时间精力有限，如果大量的时间用在照顾家人、洗衣做饭，也不用做别的了。做过家务的人都知道，光是一天三顿饭做家务就够人忙的了。作为修炼的人，作为常人，都生活在常人社会，常人社会也有他的理，每个人对家庭都有责任和义务，儿女要孝顺父母，不能因为我们修炼把常人社会的事倒过来。如果一个常人他好脾气，多干活，多为别人花钱，也会是一个公认的好人。从另一方面讲，这是不是对我们时间精力金钱的耗费，是不是旧势力的另一种安排，是不是掺杂着情在里面。我亲眼所见，一个老年同修照顾儿子媳妇带孙子，上顿饺子下顿馄饨， 今天鱼，明天肉，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严重迫害，远离了大法，至今还没有回来。所以我认为一切顺其自然是最好的了，你体谅家人，家人体谅你，尽量给你省时间，这是最好状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给大法一个神圣的位置。我是1996年得法的，和所有的同修一样，刚刚得法时每天都被幸福包裹着，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那时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热情地弘法，自豪地说我是大法弟子。我的家庭在当地属于比较显赫的家庭，家中几位成员都是协党官员，对于我的修炼，他们虽然不是很理解，但也没有过多的反对，修炼环境很好。山雨欲来风满楼，1999年那个黑色的七月，邪恶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大法的全面迫害。面对铺天盖地的邪恶，面对对师父的污蔑，对大法的重伤，我常常泪流满面。邪恶的环境，家庭的压力，我问自己，是维护大法还是维护家庭？大法在我的心里已经不能放弃，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还是堂堂正正地告诉人们，我是大法弟子，没有选择以第三者的身份隐晦地讲真相。虽然我在大法修炼这条路上走得磕磕绊绊，但是我还是坚定地走到了今天。随着对法理的不断理解，现在我更明确地认识到，维护好大法就能维护家庭。我的那几个当官的家人并没有因我的修炼而受任何影响，甚至有一个算命的告诉我丈夫，你命运好是因为你妻子是一个信佛的人，你妻子很善良，你要善待她。今天我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协党官员还是陌生人，我更充满骄傲地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因为师父是宇宙之王，万王之王，我作为一个小小的人，今生能够成为大法弟子，跟随师父正法，是宇宙中最幸福而又荣耀的事。我就应该给我的师父，给大法一个神圣的位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徒。现在我看到有的同修对自己的身份还是胆胆突突，我就觉得我应该谈出自己的感想。面对漫长的迫害，我们也将要走过十个年头了，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也逐渐地走向成熟。如果我们因为怕心而不敢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那么我们把大法摆放到了什么位置？我们作为师父最呵护的生命，我们真的应该给我们的师父，给大法一个最神圣的位置了。让我们理直气壮地告诉人们，我们就是大法弟子。如果我们都能做到，邪恶就真的没有立足的空间了。也许有的同修会想，这样不安全。其实我认为安全来自我们自己，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才是最安全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第五届法会心得交流，我流泪。自从明慧网登出第五届网上大陆同修的修炼心得后，我一直想篇篇都看，但不争气的是，我近来总犯困，耽误了大量的阅读同修文章的时间。有一天，同修要我读明慧周刊特刊给他们听，我就顺手拿了一本，记得我每读一篇，读着读着我的眼睛就模糊了，不知不觉泪水就从我的眼眶里夺眶而出。我被同修那对师对法的坚定，对同修的协调配合，对众生的无限慈悲，对邪恶的浩然正气，对磨难的蔑视，对正法必成 大法弟子必圆满的无比坚定的信念等等等等所感动，感到他们真不愧是一群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坚持真理，为救度众生而明明白白地在大陆这种最邪恶环境下舍去名利情的当代耶稣和释迦，无愧为大法弟子的称号。我也向法会投了稿，而且我的稿子也被登出了，然而相比之下，我不知与同修的正念正行之距离差得有多远。好在师父的新经文在催我要迎头赶上做得好的同修，也希望一直不太精进的学员能找出差距走出来，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时间不等人呐，再一次祝澳洲法会圆满成功。受上万篇同修感人心得交流的触动，我从中得到精进的动力，相信在师父一再延长的救人时间中，我也会兑现自己的宏愿，与同修们一道跟着师父满载众生把家还。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就让他来到我怀。